川普金融制裁要嚟啦。俄对乌发动149架无人机猛攻，印巴祭出导弹威胁，美国介入力求降级。川普话美船只应该免费通过巴拿马苏伊士运河。出色报道，两名大纪元记者荣获顶级奖项。中共外贸到了最危险时刻，韩、泰、越多国齐查贴牌商品。爱泼斯坦案最后证人离奇过世。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8日星期一。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27日凌晨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之前川普总统刚刚对俄国总统普京结束战争的诚意表达质疑。乌克兰官方证实这一波袭击已经造成平民伤亡，显示出这一场已经持续3年多的冲突仍然处于高强度的阶段。美联社报道，据乌克兰空军统计，俄军在今次攻击当中一共发射149架爆炸性无人机和有尼机。乌方说成功拦截57架，另外用电子干扰的方式令到67架失效。在东部的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州长利萨克表示，巴夫洛克拉德市连续第三晚遇袭，造成一名平民丧命，一名14岁的少女受伤。南部的敖德萨州和北部的日托米尔市亦都因为无人机攻击各有一个人受伤。另外，南部大城克尔松市星期日上午遭到俄军空袭，导致4人受伤。值得注意的是，今次攻击发生在俄军宣称已经收复乌克兰去年8月突袭占领的库斯克州边境地区剩余部分之后几个钟头。不过乌克兰官员反驳了俄方的讲法，强调这个地区的战斗仍然在进行。同时，川普总统从梵蒂冈参加完教宗方济各的葬礼之后返美。他在26日在途中透过社群媒体发表文章，质疑普京的和平意愿。川普写道，过去几日普京毫无理由地向平民区城镇发射飞弹。他同时亦暗示可能对俄罗斯推出进一步的金融制裁。这个同他仅仅在一日之前声称乌克兰和俄罗斯非常接近达成协定的乐观评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俄罗斯国防部27日表示，他的防空系统在邻近乌克兰的布良斯克州边境地区击落了5架乌克兰无人机，同时亦都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空击落了3架无人机。另外，在俄罗斯部分占领的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由俄方任命的该尔洛夫卡市市长普里霍德科宣称，乌克兰军队的炮击导致这个城市有5名平民受伤。之前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曾经同普京会谈，俄方仲表示话已经准备无条件同乌克兰进行谈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之前评论认为，如果泽连斯基能够在停火上同川普完全达成一致的话，川普就可以放手向普京施加强大的压力，等他接受。据《巴伦周刊》星期日27日的报道，川普似乎透露了之前一日同泽连斯基会谈的结果。他说他认为乌克兰领导人泽连斯基准备放弃克里米亚。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泽连斯基准备放弃俄罗斯在2014年占领的领土的时候，川普回答说，我认为是这样。另外，川普和泽连斯基在教宗方济各的葬礼期间进行了会谈。两个人在梵蒂冈城圣彼得大教堂内面对面交流了大约15分钟。每日邮报报道，唇语专家尼古拉希克林分析了会谈的录像，指出川普在和泽连斯基的交谈当中向他提供了某种保证。根据推测，泽连斯基对川普说，我希望你这样做，但不要这样做。而川普就回应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策略，你得到保证。方伟认为，如果普京不接受停火的话，川普会推出二次制裁，令到俄罗斯在全世界做不到生意。第二，美国会全面军援乌克兰，将俄军击退。 普京能不能够承受这样的压力呢？我觉得他非常之难以承受。克什米尔的旅游区发生致命袭击之后，印巴围绕喜马拉雅争议地区的冲突升级。印度方面27号说，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连续第三晚在边境实际控制线附近交火。当地时间27号，美国国务院表示，华盛顿正同印度以及巴基斯坦保持联系，力求双边军事紧张局面降级。在克什米尔发生伊斯兰激进分子袭击事件之后，印巴双方重新开始在边境发生军事摩擦。作为两个拥有核的国家，印度海军27号试射了导弹，展示实施远程精确攻击的能力。而巴基斯坦铁路部长阿巴斯亦都做出了导弹威胁。阿巴斯扬言，如果印度胆敢透过终止印度河水条约来切断巴基斯坦的水供应，那印度就应该准备全面战争。扬言130枚核弹头只为印度保留。在公开声明当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已经同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进行了多层次的接触，鼓励各方共同努力找到负责任的解决方案。克什米尔袭击事件之后，美国表示支持印度，但是未对巴基斯坦发出直接抨击。国务院发言人说，华盛顿和印度站在一起，强烈谴责帕哈尔加姆恐怖袭击。作为美国日益重要的合作伙伴，印度正在和美国进行贸易关税的谈判，而巴基斯坦依然是美国的盟友。不过目前来讲，巴基斯坦同样和中共有长期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和美国合作的领域有所减少。华盛顿南亚分析家、外交政策杂志撰稿人富格尔曼对路透社表示，这个可能令到伊斯兰堡担心，如果印度采取军事报复，美国可能会同情印度当局的需要，而不会试图阻止。巴基斯坦前驻美国大使哈卡尼说，美国目前似乎没有意愿平息局势。富格尔曼认为，两国的全面战争不多可能爆发，因为虽然印度不断发表强硬的言论，但他主要关注的是有限的选择，比如削弱反印分子和恢复威慑力。话虽然这样讲，但是仍然不能够完全排除最坏的情况，这个取决于印度潜在袭击的性质、巴基斯坦对印度初步军事行动的反应和始终存在的误判风险。考虑到双方都拥有核武器，风险是相当高。在这种情况下，克什米尔政界人士呼吁局势降级。印控的克什米尔前首席部长穆夫提表示，安全部队必须区分极端分子和平民。议员麦克迪认为，如果局势升级，克什米尔和克什米尔人面临集体惩罚。目前印度反恐国家调查局已经接手关于帕哈尔加姆攻击事件的调查。川普总统表示，美国商船和军舰应该可以自由通过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原因是如果没有美国，这些运河就不会存在。公开资料显示，巴拿马运河由美国在20世纪初修建，并且在1977年移交给巴拿马。去年12月，川普指责中共扩大在巴拿马运河管理的影响力，并且抨击官员收取过高的价格和通行费。苏伊士运河贯穿埃及，连接地中海和红海，是通往欧亚的重要水道。以哈战争爆发之后，也门胡塞宣布袭击红海和亚丁湾的地中海航线，导致苏伊士运河的年收入暴跌六成，损失70亿美金。而美国军舰承担了当地的安全保障任务。川普政府期间，五角大楼发动针对也门胡塞的军事打击，造成胡塞损失惨重。目前川普已经命令国务卿卢比奥即刻进行下一步的行动，目的是增加美国船只在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的特权。
你有没有发现吃降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肾？三高问题就好似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咗，第二个毛病又走出嚟。最新研究发现，70%嘅顽固病例关键问题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 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等我哋一起听一下 Annie 嘅反馈。
你哋三股代谢股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啊，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股代谢股系非常之好嘅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还有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现在就打北美订购热线 1866-520-5201， 或者点击影片下低的连结了解详情。两名大纪元时报的记者在4月25日，因为揭露中国共产党的侵犯人权行为和支持战火中的以色列犹太人，而荣获宗教传播者理事会2025年威尔伯奖。大纪元记者伊华富因为揭露中国共产党活体强宅移植，荣获2025年威尔伯奖。这个奖项是这个委员会授予的最高荣誉，每年颁发一次，目的是表彰在大众传媒中对宗教问题、价值观和主题进行报道和传播方面最杰出的成就。丹伯杰在今次活动中获得卓越奖，他的作品详细描述了美国犹太人如何在战争期间通过前往以色列提供志愿服务的方式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伊华在晚宴上的发言说，2006年大纪元时报首次报道了强宅这个话题，当时中共内部人士向我们揭露了中共系统残害良心犯，特别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是一种修炼身心的方法，是以真善忍作为根本的修炼原则。1992年在中国大陆首次向社会传出，受到各界的欢迎，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迅速攀升至7000万到1亿。由于超过中国共产党的人数，而从1999年起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伊华说，今日中共强宅行为仍然是一个被掩盖的秘密。你只需要询问中国 AI 应用程式 DeepSeek， 它即刻会封锁相关的内容。由此可见中共对这个问题的容忍度有几低。他亦都讲述了这个奖项对他的意义。他说，很多人对我寄予厚望，向我敞开心扉，讲述他们的经历，包括一些极其痛苦的黑暗回忆。我很感激这个奖项可以进一步放大他们的声音。伯杰，另一位因为报道宗教问题而获表彰的大纪元时报记者，在2003年10月7日以色列遭到袭击之后，他开始报道这一场冲突，同埋佢喺美国同埋世界各地引发嘅反犹太主义抗议运动。2024年3月，伯杰作为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嘅后代，赴以色列报道冲突。佢认为对以色列嘅新闻报道大多数带有偏见，揭示故事嘅另一面具有重要意义。伯杰话：近年嚟，我逐渐认识到宗教嘅积极力量，我睇到新教徒、天主教徒、法轮功修炼者同埋更多嘅人。看到他们的信仰如何帮助他们保持日常生活轨迹，亦看到宗教如何培养仁慈、正直和无私的价值观。他坚信这个世界永远需要更多这样的力量。最近中国博主亦以南韩、日本等国严查供应链的消息。自媒体货值生存指出，随着美国关税政策启动，南韩宣布查获大量中国制造的商品，很多产品遭到非法贴牌，伪装成南韩制造销售给美国。但在今年的第一季度，这样的商品价值就高达295亿韩元，大约折合1亿5100万元人民币，转口美国的比例高达 97%， 远远超过去年的 62%。对于这一件事，南韩专门成立特别执法小组，宣布与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合作，对高风险商品实施100%开箱查验，防止假冒的南韩制造产品进入美国。
违规企业需要补缴税款，支付三倍的罚金。另外，越南和泰国亦都进行了类似的调查。越南工贸部要求企业公开原料供应链信息，重点打击光电、电子等的产业。泰国列出49种重点核查产品，宣布配合美国防止中国产品贴牌。贴文指出，看来美国已经组成了全球围截网络，中国的外贸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颈上的绳索已经勒到喘不过气。网友谴责说，洗产地这件事本来就违反贸易规则，完完全全造假行为，又在这玩小聪明来避关税。亦有网友开玩笑说，中共强国应该和世界各国相向而行，共同打击洗产地、倾销劣质产品、关税欺诈等的违法犯罪行为。爱泼斯坦案最后证人离奇过世。25号41岁的朱佛雷声明告终。西澳警方的初步调查认为过世的原因并无可疑。医护人员到达现场之后抢救无效，当场宣布朱佛雷过世。目前这件案件交由重案组调查。作为白金汉宫性侵案的核心证人，朱佛雷的生命突然结束，引发外界的猜疑。当时仍然是未成年人的朱佛雷入职三日之后就被拐骗带至爱泼斯坦的海滩别墅。朱佛雷2019年在法庭上表示，爱泼斯坦案涉及权贵性交易产业链，受害者先被包装成私人助理，再通过私人飞机输送到全球各地，成为笼络政商名流的贿赂工具。另外，朱佛雷亦曾经多次指控英国安德鲁王子涉足权色交易。到目前为止，安德鲁王子对这件事仍然是全面否认。现在最后的证人过世，外界高度关注更多原因。今年4月1号，朱佛雷发布了一张照片，表示自己的车被一部时速超过110公里的车辆撞击，身受重伤，只有几日的命。更惊人的是，出事时间恰逢美国司法部准备公开爱泼斯坦股市完整名单之前。曾经代理多名受害者的律师布鲁姆指出，朱佛雷的电脑中存有未曝光的录影带，涉及某欧洲国家领导人。目前朱佛雷的骨灰已经撒向印度洋，他的律师团队正以资讯自由法为基础，要求美国司法部彻底公开完整的163页档案。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风云，好多谢大家的收看，请大家帮忙继续点赞、订阅和转发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